他们坚持真理的教导，也重视你灵命的成长。一群良苑的老师，每个主日按时分粮。良苑讲台，
弟兄姊妹平安，我是罗文辉，非常开心的今天就有机会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神的话语。今天呢，我想跟你讲一个题目，就是神的拯救和人的工作，或者说呢是神的拯救还有是人的尽心尽力。很多时候我们以为呢，神有工作，神拯救，那神就做他的事情，他是全能的神吗？那么人呢就不需要工作了，就可以呢就坐在那儿等神的工作。其实不是的。当神在工作的时候呢，人也需要尽上我们的努力，要全力以赴。那怎么说呢？我想今天呢，通过以斯帖记一段经文和大家分享一个非常重要的题目。在我讲这段经文之前呢，我需要把整个以斯帖记的那个故事一个大概先跟你说说。那以斯帖记呢是旧约里面记载在旧约时代，也就是耶稣基督他出生以前大概460年，也就是主前460年，发生在波斯王国里面的一件事情。那以色列人呢，他们已经亡国了。其实呢，在主前460年的时候呢，他们已经住在波斯这个地方已经有100多年的时间了。因为呢，他们在主前586年已经亡国了，被掳到当时的巴比伦，后来巴比伦也灭亡了，就变成了波斯王国。所以当时的以色列人住在这个波斯国呢，已经有100多年的时间。那么里面有两个人物，一个是以斯帖，一个非常漂亮的女孩子，还有她的养父。其实是他的堂兄叫莫迪改，他们都是以色列人。那么当时圣经记载呢，就叫做犹大人，就是等于我们说的旧约的以色列人。那这个美女啊，以斯帖后来被征召入宫，成为了当时的波斯王亚哈随鲁王的王后。哇，非常厉害了，做王后。但是呢，他的养父莫迪改呢，竟然开罪了当时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大将军叫哈曼。哈曼就是波斯国的大将军呢，非常有名望有钱的一个人。因为他得罪了这个哈曼呢，哈曼非常的生气，就说我要杀死这个莫迪改，不但是杀死他，还要把所有的当时在波斯王国里面的犹大人全都给杀死。等于是灭族啊，要灭了莫迪改的所有的族人，所有的犹大人，其实也包括以斯帖啊，因为以斯帖也是犹大人嘛。那么当时呢，哈曼就跟那个波斯王亚哈随鲁王说了这个事情。那么亚哈随鲁王呢，也颁下了他的命令，说一年之后呢，大概是一年的时候呢，所有的犹大人就要被杀死，因为他们开罪了哈曼这个大将军。那其实你想想，这也是非常残酷的一件事情。只是一个莫迪改得罪了哈曼而已，为什么哈曼要杀死所有的以色列人呢？真的想不通。但事实上就是这样子。那么这个命令一下来呢，莫迪改当然是非常的震惊，也很担心，也非常愤怒。那么他就通知当时在宫里面的王宫里面的以斯帖，也就是他的养女啊，也就是当时的王后，告诉他说不行啦，一年以后我们所有的同族，我们的同胞啊，都会死啊。因为哈曼还有亚哈随鲁王已经下了命令，一年以后我们都要死，那你必须想办法要救我们的族人呢，也救你自己啊。那么现在呢，我就给你读一段经文，那就是以斯帖记的第4章 第十节到十七节，第十节到十七节，这边呢第九节吧，九节到十七节。第九节一开始就提到一个人叫哈他格，那哈他格呢就是当时王后的一个仆人呐、那经文就说呢，第九节开始，哈他格回来将莫迪改的话告诉以斯帖，以斯帖就吩咐哈他格去见莫迪改，说王的一切臣仆和各省的人民都知道有一个定例，若不蒙召擅入内院见王的，无论男女必被致死，除非王向他伸出金杖，不得存活。现在我没有蒙召进去见王已经三十日了。人就把以斯帖这话告诉莫迪改，莫迪改托人回复以斯帖说，你莫想在王宫里强过一切犹大人得免这祸，此时你若闭口不言，犹大人必从别处得解脱蒙拯救，你和你父家必致灭亡，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，不是为现今的机会吗？以斯帖就吩咐人回报莫迪改说，你当去召聚苏珊城所有的犹大人，为我禁食三昼三夜，不吃不喝，我和我的宫女也要这样禁食，然后我违例进去见王，我若死就死吧。于是莫迪改照以斯帖一切所吩咐的去行。那这段经文呢，就是说莫迪改通知王后，也就是他的养女以斯帖说，你要救以色列人啊，你要跟这个亚哈随鲁王，就是你的老公啊，说这个事情，向他求情，放过以色列人，放过犹大人。但是呢，首先在这边以斯帖就说，哎，现在王宫有一个定例啊，如果不是王主动向我伸这个金杖的话呢，谁进去见他呢都必死无疑，我现在已经三十天没有见王了，如果我一进去可能会死的。那莫迪改呢就继续讲了下面一段鼓励的话，或者说呢把那个当时那个情况稍微分析了一下，他还是鼓励以斯帖他的养女，你还是要见王啊，要向他求情啊，这样子。好了，这段经文呢给我们一些非常重要的提醒。第一呢，莫迪改提醒以斯帖，提醒他，你啊也是受害人，在整个事情里面你也是受害人。因为呢第十四节那边就说，此时你若闭口不言，犹大人必从别处得解脱蒙拯救，你和你父家必致灭亡。那这一点非常重要，莫迪改告诉这个以斯帖，你别以为你现在是王后你就可以幸免了，你可以离开这个灾祸，其实因为你本身也是犹大人，所以呢将来你也会死的，一年以后你也会死，你也是受害人之一。所以当你思想这个事情的时候呢，你别以为你是局外人啊，你就翘着二郎腿在看啊，这个犹大人他们很凄惨啊，很可怜啊，他们都死了，跟我也有关系啊，我是王宫里面的王后啊。哎，你千万不要这么想，你也是犹大人，你不能把你置身在这个局外啊，当成是局外人，你是受害人之一。那弟兄姊妹啊，当我们想苦难这个事情的时候呢，有时候我们会想别人的苦难，我们也会为这些受苦的人来祷告，说啊，主啊，求你拯救这些人吧，求你帮助这些人脱离苦难吧。但是如果你再想想，要是你自己也是受害人的话呢，哎，你的祷告那个深度呢可能就很不一样，你的向度，就是祷告的态度也会改变。因为你是受害人之一呢，你会深同感受的去更了解更关心那种受害人的痛苦，你的祷告呢也会特别的迫切，对不对？事实上呢，当我们想犯罪这个事情的时候， 首先我们同意所有人都犯罪啊，全世界的人都是罪人。但是同时你要想想，原来罪呢，就是犯罪这个行为呢，就会带来别人受害。意思就是说呢，这个世界上有两种人，一种人呢是犯罪的人，这种人呢是加害于人的人，他们把一些痛苦加到别人的身上，因为他们犯罪。但因为这个缘故呢，同时也出现了受害人，有加害于人的人，就是犯罪的人，也有因为犯罪而受害的人。事实上呢，在这个世界上两种人同时存在。当我们想，一方面我们是加害于别人的人，我们犯罪，但同时呢，我们也是受害人的时候呢，我们的祷告其实可以呢更全面呢。我们不是把自己当作是局外人去为别人祷告，而是说我们也是在痛苦当中的人，我们也需要主的怜悯，那我们就更迫切的、更有心有力，甚至呢带着眼泪的为别人祷告，去做一些关心别人的事情。这个是莫迪改他对以斯帖讲的话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，值得我们深思。原来大家都是受害者。那第二方面呢，莫迪改提醒以斯帖说呢，对，神是一位全能的神，他可以全包，什么事情他都可以完成，他的旨意呢是没有人可以拦阻的，没有任何事情可以拦阻他的，他想做什么就做什么，他说有光就有光。在创世纪里面我们清楚看到这一点。那这方面呢的确提醒我们要好好的对神有100%的信心，这个是非常重要的。因为莫迪改他说呢此时就这个时候，你若闭口不言，犹大人必从别处得解脱蒙拯救。在以斯帖记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色，刚才我没有说，现在我说。以斯帖记呢是整本圣经当中66卷书里面的唯一一卷很特别的一个地方，就是整卷书呢没有提过一个神字，或者耶和华，或者呢上主神啊，基督更没有了，这个是新约的名词啊，神啊，耶和华啊，上主啊，甚至那些宗教的词语都没有提过，很特别的。但是呢整本以斯帖记呢里面都充满着一些很重要的神学意义在里面，就是他要告诉你，神在默默的掌管，神在后面掌权，他掌控一切。虽然在字面上没有出现过任何神啊、上主啊、耶和华这些名字，完全没有，这是非常特别的，也是以斯帖记一个非常重要的特色。那这边呢莫迪改就说，哎，就算你不开口啊，你不求这个亚哈随鲁王，但是呢犹大人也可以从别处，他没有说是什么别处，他们犹大人可以从别的地方得解脱蒙拯救的。其实呢这边已经暗示了，他说神有他的工作，神要拯救以色列民呢，他一定可以成功的，以色列民一定可以得着拯救的，所以你根本不需要做任何的事情。神是那一位说有就有的神，他是全能的神，没有任何的力量可以拦阻他成就他的计划的。那这个是很真实的事情，以前我在这边也跟大家分享过，或者你读圣经的时候你也应该知道过很多这一类的例子。比方在创世纪啊里面，这个约瑟啊，他很小的时候才十几岁就被他的哥哥们出卖了，差点连命都没了。后来呢又被那个在埃及那边呢被波提乏的太太出卖了，就坐牢，坐牢又被那个坐牢的人也欺骗了，结果又多坐了几年的那个牢啊，在牢狱当中好痛苦的日子。然后呢离开这个监牢以后呢才 被当时的埃及王法老王看起他，让他成为宰相。后来呢，他就拯救了他的家人，就是雅各啊，其他的他的兄弟们等等等等。那么到他接自己的爸爸还有哥哥们来到埃及的时候呢，他就说了一句，他说啊，以前啊，就是说这些哥哥们呢、啊，以前你们是要害我啊，要我死，哎，但是原来呢，神的计划是为了保全我们的性命啊，以致呢，今天我们可以一家团聚。那这样一个总结呢，就好像有点像莫迪改在这边所说的，人的工作以为是想破坏神的计划，人的工作呢就是犯罪啊，人呢以为可以拦阻神的计划成就，哎，结果呢神的计划依然是可以成就，因为神就是那位无所不能的神。所以莫迪改他所说的话呢一点不夸张啊，就算你完全不讲，你不找那个亚哈随鲁王，没有向他求情，但是呢我相信犹大人还是可以得救的。那我们真的需要对神有这样的一个信心。当我们看自己的软弱的时候呢，我们常常呢把自己的软弱太高举了，或者呢我们看别人的那些反对神的工作这个事情呢看得太大了，太夸张了。又或者呢，甚至我们会看撒旦的工作，他的能力太大了，觉得啊，这个撒旦啊，他的这么有能耐啊，那神的工作好像就不能继续的发展了。哎，错了。其实呢，神如果要完成他的工作的话呢，还是可以完成的。他要拯救谁呢？谁就绝对可以拯救。一个人的得救与否呢，完全是出于神的计划，或者说呢，出于神的怜悯呢。那如果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眼光去看这个世界上的事情的时候呢，我想我们的祷告，我们的生活呢，也会很不一样，我们的那个生活态度也会100%的改变过来。就是说呢，我们不要常常看自己的局限，自己的有限甚至看自己的软弱，自己的犯罪。我不是说我不需要处理我们的罪，处理我们的软弱，不是，而是说呢，千万不要把自己的软弱或者别人的罪或者是撒旦的工作看得太伟大，太有能力，结果呢我们忽略了神自己那种要怎么做就怎么做。神可以按照他的全知全能去完成他的计划，这一点那这是非常危险的。当我们看不见神的全知全能的话呢，那我们就会继续软弱下去，我们就会继续呢夸大这些人的一些不好的事情，夸大撒旦的工作，那是一种很不好的一种生活态度，一种属灵的生活，这样的态度呢是不对的。所以求主呢帮助我们认定神是那位全知全能的神，他说要拯救就拯救，没有人可以拦阻他的。但是第三点我要说的呢也是很重要，这个也是莫迪改要提醒以斯帖的一点呢，就是呢第14节那里他说，这个时候你若闭口不言，犹大人必从别处得解脱蒙拯救，你和你父家必致灭亡。那这两点呢，刚才说了的最后一点就是接着他说呢，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，不是为现今的机会吗？我再重复，焉知，也就是说你怎么不知道，你怎么不知道你现在得了王后的位分，不是为了现在这个机会吗？哎，这句话其实是一个非常有力量的一个挑战。怎么说呢？刚才我已经说了，莫迪改也说了， 哎，以斯帖王后，就算你什么也不干，犹大人如果得蒙主的怜悯的话呢，还是可以得救的。我不知道上主会用什么方法来拯救他们，我不知道，我不是先知，我不能预知什么，但是呢，我总相信如果犹大人蒙主怜悯的话，他们还是可以得救的，我们是可以得救的，没问题的，你可以完全不开口。但是你岂不知道，你怎么不知道你现在得了王后的位分，就是为了现在的机会吗？这边提出了位分，也提出了现在的机会，那这两点非常重要。所谓位分呢，就是当时王后的位分呢，她是王后啊，实实在在她是王帝的老婆啊，所以理所当然她可以也有这样的一个权柄这个机会贴近这个皇帝，可以跟亚哈随鲁王讲话，可以跟亚哈随鲁王提出一些意见劝勉等等，那这个是别人做不到的事情，但是王后可以做，这个是位分，只有他以斯帖才可以做这个事情。然后呢，他说现今现在这个机会就是马上你要做啊，你不能再延迟啊，再延迟的话呢，事情就会变得更糟啊，我们死定了。如果你现在抓紧这个机会，好好的用你现在这个位分去提醒亚哈随鲁王的话呢，说不定我们就可以通过你这样的劝告呢，说不定犹大人就可以得救，这个一年之后灭族这个命令呢就可能会撤销了。那这个是莫迪改的意思。那这边就提醒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属灵原则，对，上帝是全能的上帝，他要做什么就做什么，没有任何能力或是任何人可以拦阻他的工作。但是原来另外一方面呢，神也把每一个人放在独特的位置上面，听清楚啊，每一个人都被神放在独特的位分上面。你可能是个农民，你可能是一位老师，你可能是一个家庭主妇，你可能是工厂里面一个工人，你或者是一个环卫工人，又或者是个学生，是个爸爸，是个妈妈，是人家的孩子等等等等。那你有不同的角色，不同的位分，这都是神把你安排在那个位分这个位置上面。那既然你现在处在这个位置上面，那个位分上面，你就有你的责任，你就有你的机会，这个机会呢，就是在那个位分上面做好你的工作，尽你的力量，尽全力扮演好你的角色，你就可以为神工作了。不一定是指你在教会里面做什么带领唱诗歌啊，做执事啊，或者做什么，不是局限于你在教会里面的工作，不是，而是说你现在那个位分，就好像刚才我说你有不同的位分，不同的角色，你就在你那个位分上面扮演好你的角色，做好你应该做的事情工作，而且呢抓紧时间现在就做，不要懒惰，不要随便。你这样做的话呢，神就会用你去完成他的工作。当然如果你不做的话，神的工作还是可以完成的，但是呢他对你却有要求，他对你却有一种呼召，他对你还是有这样的一个期望，就是在你的岗位上做好你的工作。那这一点呢就跟新约的教训非常的吻合啊。在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一节那边就说呢，弟兄们，我以上帝的慈悲劝你们应该把你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，一个活生生的祭物，是圣洁的，是神所喜悦的，你们这样侍奉呢是理所当然的。那弟兄姊妹，今天应该好好的想想，到底神给你的位分，这个角色是什么位分，什么角色呢？你现在有的机会是怎样的机会呢？ 你应该在你这个机会上面怎么抓紧，怎么发挥你的力量，发挥你那个应该有的角色应该有的一些责任，以至于上帝就是通过你去完成他的属灵的计划呢？如果我们仔细看以斯帖记下面的经文呢，我们就知道这个以斯帖呢，他是冒死啊，真的是冒死去见王的。所以他说啊，如果我进去死就死吧，他不是开玩笑的，因为如果王不接待他的话呢，他真的会死的。但是他说死就死吧，结果他就去见王。那么后来呢，是大团圆的结局啊，我们知道。那这个事情也提醒我们，原来信仰是一种把生命豁出去的一个生活。信仰不是停留在头脑上的，是实实在在的每天的生活，把整个生命豁出去的，为主而活，这样的一种生活。那今天你打算怎样过你的生活呢？有没有认识到在苦难的日子当中，原来你不是局外人，你也是受害人。所以呢，让我们设身处地的，身同感受的，为着受苦的人来祷告设身处地的站在他们的当中去关心他们。这个是今天我要提出的第一点。那第二点就是我们要谨记，而且牢牢的记住，深深的相信神是那位说有就有的神，他是全能的神。就算我们动也不动，什么也不干，神的计划呢还是可以完成的。他是真的很伟大的神，我们应该对他有这种信心。但是第三方面呢，我们真的要动手啊，千万不要翘着二郎腿在看神的工作，等神的工作。我们不是局外人，我们都有自己的位分，有自己的机会，有自己的价值。那我们要抓紧我们的机会，好好的全力以赴，就是把生命豁出去的，为主而活。好，今天跟你分享的就到这里，愿神赐福给你。
你当竭力在神面前的梦喜悦，做无愧的工人，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，你当竭力做神无愧的工人，当在主面前忠心奋力来传祝福音，靠主的话语圣灵保持纯洁的信心，靠主大美好的掌跑完那当跑的路，守住我们所行的道。竭力在神面前的梦喜悦，做无愧的工人，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，你当竭力做神无愧的工人，当在做